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再奉养祂的话，我们同心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深知人的话实在不能够帮到，只有神你的灵能够帮我们，所以恳求天父，你差你的灵藉你自己的话重整我们属灵的生命，求神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依几个月大家都在听紧呢个嘅约书亚记啊，咁已经系接近尾声啦，因为今日系第二十章，咁题目系屠城。屠城简单，大家读嘅经文咧就知道咧，中文就屠城，英文就系 cities of refuge。咁佢嘅意思咧系有一个避难所嘅意思，咁隐含到咧里边系人受到保护。同埋被接纳。头先读二十章最后嗰两节讲过，系呢个屠城系保护咩人咧？系保护误杀嘅人啊，唔系话刻意去杀人嗰种。我哋一阵间会继续睇一啲嘅背景，就系响关于杀人或者系流人血呢一个嘅背景下，咁。在创世纪这里第九章，就是当挪亚出方舟，神与挪亚重立约，在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所做，所以如果流人血的时候，他就必被流血。换一句来讲，就是说以命偿命。咁然后到出埃及记呢、这个都冇改到啊！你睇翻出埃及记嘅时候，如果系打人打死人，你就要偿命。咁但系喺嗰度咧，你就发觉继续睇耐嘅时候，出埃及记咧就系、是、上帝怜悯到人啊！当我哋杀人，唔系一定系想杀一个人，而系有时系意外发生。咁所以就讲到啦，如果有第十三节嗰度啊，人如果唔系埋伏，即系话用心刻意去杀人嘅，系意外嘅话，咁就要预备一个地方俾佢躲。所以其实屠城唔系净系响到约书亚嗰阵时先提出，早响出埃及记嘅时候，这个嘅概念已经系响嗰度，神同以色列人已经讲。咁但系第十四节讲到，如果系刻意杀人嘅话咧，当然。就要以命偿命啊！所以当我哋头先读到约书亚二十章呢度话，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即系话唔系第一次，唔系新嘅同你讲啊，我系以前已经藉着摩西同。以色列的会众已经讲过，那是几时讲呢？你就知道呢，回去民数记，那时摩西葬在生的时候，民数那里就说呢，耶和华在这个的摩押的平原晓谕摩西，那时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跟摩西讲，然后一直到约书亚二十章那时才说呢，我曾经就他当时是晓谕约书亚，但以前肯定晓谕过摩西。咁以前晓谕摩西嘅时候，就民数记三十五章度所讲系咩咧？就系话咧，要分地啊，分地俾利未嘅支派，因为利未嘅支派佢哋冇地分，耶和华就系佢哋嘅产业。但系耶和华吩咐其他嘅支派，每一个支派都要将一啲嘅城分俾利未人。响呢个分城俾利未人当中咧，系。到要分48座城，咁48座城里边咧，其中有6座就系要特别作为屠城嘅功用。啊，喺度讲到特别6座，申命记更清楚再进一步讲到，当时佢哋已经系占领咗呢个嘅约旦河东啊。 呢啲嘅地方。咁摩西已经将呢啲嘅地方里边有三座城划分为图城啊，喺约旦河东。特别讲系素无仇恨、无心杀人嘅，就系俾误杀嘅人啦啊。然后再响《申命记》十九章再讲落嘅时候咧，当时佢哋仲未过呢个约旦河，但系摩西唔会再同佢哋同一齐噶啦。冇几耐，摩西就要离开。咁但系提醒佢哋，当你过咗呢个约旦河河西嘅时候，你哋又另外再设多三座城，所以加埋六座嘅城。同样强调就系话，因为无心杀人嘅人唔该死啊，素无仇恨，唔系刻意去害佢啊，所以俾呢啲人有一个嘅生路。里面亦都系我即系 highlight 咗一啲嘅字，就系话咧，唔单止有一个预备嘅城，佢更系话要预备道路，即系话一条通往屠城嘅路咧，系要容易寻找、容易行，使到人要逃命嘅时候，唔会话羊肠小径，仲要揾，系好清楚睇到吓。如果唔系佢话嘅时候咧，唔去得唔方便嘅时候咧，呢、这个报血仇嘅人就会追上杀咗佢吓。咁要讲到话，我冇仇怨同埋刻意系点样嘅情况？圣经有例子讲到，就系话，当如你同埋我一同去斩树，攞个斧头去斩树。当你斩当中嘅时候，个斧头随嗰个把而出，可能松咗啦，系嘛个斧头就落响我身上，我因而就死亡。咁呢一种就系无心杀人，我平时同你无毫无怨恨吓，或者系我要掉旧石，由呢度高处掉落去，点知下边有一个人行过，唔知道，咁砸死咗啦。呢一种嘅情况就系俾呢个嘅屠城系为啲人而设啊。咁你睇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紧有读到六个屠城嘅分布啊，响中间呢个约旦河嘅东面有三处嘅地方，就系四五六，我俾咗个数目啊。然后呢个约旦河嘅西面就系一二三，即系 total 有六个嘅地方。咁呢地方咧，如果你睇头先我哋嘅经文啊，主席同我读嘅经文嘅时候，你就有每一个地方有讲到一啲，就系照足嗰六节嘅六个地方嘅经文而并排。咁呢度讲到话，呢啲嘅地方啊，都系山地。如果你睇到放埋另外一边啊，都系山地或者一啲嘅高原。点解设喺山地同埋高原咧？唔系话哇咁样想要重要爬斜路要走命你好咪仲困难？唔系呢个意思吓。山地同埋高原目的就话咧，让人能够睇得清楚。即系好似今日你去到巴黎，你话去巴黎铁塔嘅时候，你唔使搭地铁，你都行路都得啊，因为你好远你就睇到那个地方。咁同样呢度点解要设喺山地或者高原上面呢？平原上面就系让逃命嘅人能够睇到有路可寻，同埋所以加上啲路咧要预备啊。呢啲嘅地方咧，就系话基底斯事件希伯伦啲地方咧，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嘅意思，即系希腊文佢有嘅意思喺度。基底斯就系圣洁，事件兼备，即系同分担呢一个嘅重担困难。联盟就系同你做朋友，我接纳你，同你做朋友。另外呢几个地方啊，高兰啊，比色呢啲嘅地方咧，有围圈嘅意思，有高处嘅意思，拉末系高处嘅意思啊，亦都有头先话呢一个最底下呢一个比色就系堡垒，意思就系话让一个人能够进入到去受保护，能够得着平安啊。咁当呢个逃命嘅人到咗呢啲嘅城里边啦， 咁你見啲城咧，佢分布咧都算係好平均係嘛？就係、是、如果你喺正個城旁邊，你好容易入去啦。就算你喺兩個城嘅中間咧，通常都唔需要超過一日嘅路程可以去到，半日到一日嘅路程就可以到。咁到呢個城啦，就話同呢個城裏面嘅長老就講你嘅情況。他就让我们进入去，进入去之后，当留报这个报仇的人到了之后，就是那些城中的百姓就要审判这个情况，究竟是不是真的误杀，因为真的蓄意杀人的呢？那如果蓄意杀人的时候就是谋杀，那就要被处死。但是如果真的误杀的话，就可以留在城里面住。但是有条件限制，也是一个代价，就是你一生就要继续在城住，住到这个城里面的大祭司离开。我出咗嚟啊 ，OK， 唔該。咁繼續講耐先嚇，即係直到呢個城嘅大祭司離世啊，死亡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再翻去你原居嘅地方啊。咁咁嘅本身就是一个代价，因为咧，你一生就要住喺个城里边，唔能够再见你地上嘅亲人、你嘅家人、你嘅朋友。如果大祭司一日唔离开、唔离世嘅话，一日都唔能够再翻翻去自己嘅地方。咁但系如果你话咁，我唔紧要，我照出嘅时候咧。当你在城里面遇到报仇的人，这个报仇的人就可以将你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有限制的条件在里面，你 不能够说那我不是很着数，没有这个事、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屠城的目的呢，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让无心杀人可以有一条出路，可以存活。咁佢嘅含义就係好清楚，表明神嘅慈爱同埋佢嘅怜悯。第二个嘅目的就係天父唔想人流无辜人嘅血啊，因为呢个人唔该死嘅，佢唔係有心要杀人，但係意外发生咗。如果你杀了他的话，在神眼中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神就设立这个屠城，所以在当中也是表明了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这个屠城在旧约的时候，大家听的时候，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在个社会都没有再有屠城，所以继续要讲下面那里。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已经没有屠城，但是新约的屠城其实它意义存在得更加的清楚，因为在新约里面讲到天父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特别希伯来书就讲到说，藉着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咩系所谓两件咩事？当我们查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就是说，神的应许和神的起誓，他应许的时候，他用起誓，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改变。咁以致我们这些呢，能够话逃到去这个避难所的人，能够到话好叫我们者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 勉励。这个的指望是什么指望呢？这个指望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次在十字架上面死，就将我们的罪赎清。是讲到这个指望，不需要说好像旧约的时候，这个大祭司每年要去见神一次。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万内。万内是什么地方？万内指到圣殿这一层的布引，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这个万内就进入到，经过这块的幔子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约柜。约柜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约柜上面有神的施恩宝座。那换一个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呢，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神是我们避难所，我们通道是神那里，并且是随时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不再好像旧约的时候每一年大祭司才能够去到个至圣所里面与神亲近一次。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应许，随时能够直接祷告来到神面前。那给我们的反省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常藉着这个的指望，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去靠自己去挣扎。如果大家将旧约的图腾和新约，刚才这里希伯来书的经文比较的时候，你就发觉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一个图腾，和我们说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都近在咫尺，很近。特别罗马书有讲话，这个道离我们不远，正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口里面。我们会承认主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或者在网上的朋友，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的话，把握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有多少的机会。这个离你很近，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更感谢主，因为已经有神在我们的心里藉着圣灵帮助我们。第二个，向所有人开放，土城不是只是为着以色列人设的。如果大家看旧约的圣经，有讲到土城呢，亦都是为着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人而设。同样，福音我们能够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亦都不是只是为某一个种族某一个人而设，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设。唯一的出路，不杀了人了，要偿命，唯一的出路只有屠城。今天我们知道，当人在最终活着，在撒旦的权势手下生活，唯一的出路同样只有主耶稣。亦都是第四样，紧在其边界内保护，受保护。屠城里面居住能得保护，逃出离开屠城就会有被杀的可能。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得保护，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此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大祭司死后完全自由了，屠城的人大祭司死后，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同样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能够与神和好，重得这个真正的自由。到最后一点，屠城只是帮助无辜，就是说无心杀人的，是不是刻意。但是新约我们的主，我们新约主耶稣是我们的屠城，上帝是我们的屠城，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的恩典 当你比较的时候，你就发觉个心就知道神的恩是何等的大。这里是罪人，无论是犯什么罪，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寻得庇护。这个不单止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犯罪，但神一直没有离弃。如果按人的意思，很多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七次都够了，但是神一直的让我们能够再到祂的面前，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的话。那今天的义，这个是最后今天我们要看今天的义，这些图性我们明白，但是旧约的事可能跟我们没关。刚刚我们看完新约希伯来书，就看到中间有一些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是吧？有很多相同的意义，但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信了主。希伯来书所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意念直到我们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接近两年的疫情，人都感到疲乏，人当中有不同的挣扎。现在打了两针了，大家都可以回到来崇拜神，但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不是就是在这两针里面？大家知道打了两针之后呢，不是百分之一百，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一个保护。第二，随着时光的消逝，就要再打第三，要再打第三针啊。咁其实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点止呢个疫情呢？我哋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海嘅时候，差唔多五六个月前，同大家分享，我哋生命里面好多嘅海里突然起了暴风，船就要沉嘅情况。不单止是疫情，疫情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集体面对，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找避难所。但是，藉着主耶稣，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避难所这个观念呢，在整本圣经都充满着。特别大家看诗篇的时候更加清楚嘛。我只是列出三个例子，二篇、五篇、七篇，如果大家再看下去的时候，九篇、十一篇、十四、十六、十八篇都用避难 refuge 这个字，英文的译本。中文不一定用避难所，中文它都用投靠他的，或者用神我们的高台，但是他们看英文它用 refuge。 那诗篇二篇所讲话投靠耶和华，即是说以耶和华以神作我们避难所的，就是有福的人。所以今天你和我实在是很有福的人，即是提醒我们自己有神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随时来到他面前，让他作我们避难所，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福分。第二个就是说愿投靠他的，我们就可以欢呼。我们在困境里面，我们是欢呼。你说是不是说笑？不是说笑。当你经历过的时候，你会明白我所说。你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有弟兄姊妹他经过困难，但在困难当中他经历神，心里面就能欢呼。但是我们若果要找神作我们避难所的时候，这些经文同样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作什么样的人啊？五章说喜爱耶和华名的人，就是说喜爱神、爱神的人。所以难怪新约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一个据统计是全基督徒里面最出名的一句圣经最被喜爱，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大家都熟悉自己的圣经。有人就说哪些是爱神的人，我们信主的人不爱神的人呢？圣经说是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说叫信神的人得益处。 信主的人多，爱主的人未必一定那么多。今天你和我大家要看，是吗？我们要以耶和华作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另外说，若果有罪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作我们的避难所。诗篇说，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以神作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远离恶事。就好像今个月的金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实在可以感受到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同神之间再没有罪的阻隔。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给我们心里面有力。诗篇四十六篇在疫情期间，我们听其他的道都有讲完分享过这一篇的圣经，这一篇的诗篇。这里一开始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跟着又讲到那道河，这道河在神的城中，这道河就是生命的河，在神的城中就是指到耶路撒冷城。然后说到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今天如果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活水的江河一样，我们也是神的殿，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我们。第十节也提醒我们一个，我们若果以耶和华作我们避难所的人，我们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中文用休息，但是新译本就译做安静，英文就 be still。就好像我们的主平静方和海，马太福音第八章所讲 be still， 静了吧，住了吧。既然以神到神的面前寻找神作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我们人很容易，往往容易我又去找神祈祷，我又去找自己的方法。十足十旧约以色列人，我们去年讲到嘛，讲这个的俄西亚记里面成全到，都向我们提过很多次。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力、阿斯他录等等等等的外邦神。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果我们真的以耶和华作我们的避难所的话，咁就让神去掌管，我哋唔使喐，唔安静，就好似耶稣平静风和海，门徒一直摇老甚苦，一直尝试去将个船稳定响暴风中，但系到最后，耶稣话住了吧，静了吧。当时其实我就谂，耶稣其实系咪净系同风和海讲咧？系咪同样同门徒讲咧？住了吧，静了吧，让神作我们的避难所。所以第一个意义有两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或多或少肯定有经历过。如果我叫大家每一个讲见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经验。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停留在那里，如果停留在那里的时候呢，基督徒就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我只是我信耶稣就好了，我只是我的家人信耶稣就好了，只是我的 friend 信耶稣。神亦都是别人避难所，神都希望教会，希望你和我成为别人的避难所。当然最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这么说呢？徒城是属于利未人的城邑。那利未人是什么人呢？利未人就是祭司，是吗？利未的体系就是祭司。这样新约的时候，彼得跟我们讲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吗？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哋就好似利未人有土城，我哋系有君尊嘅祭司，好自然我哋都系土城咯。所以肯定系开放俾别人。教会或者团契唔系再话，咦，我翻嚟我有某个 friend， 或者我嚟到教会，嚟到去到团契，我哋一班 friend 一齐相处咪好咯，系嘛，一齐咁样倾倾讲讲就好咯。咁第一度讲到咧，系开放俾所有人，开放俾别人。你或者咦，我唔系屠城，神先系我哋屠城，唔紧要，呢个系啱。最终神系我哋嘅避难所，我哋但系可以起码作引导屠城呢条路，可以引导别人到呢个嘅真正最终嘅屠城，就系耶和华系佢哋嘅避难所啊！起码作呢个条路嘅功用。年初的时候讲到也是围绕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刚才提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讲到的时候，我们说登山宝训，记不记得成全座跟我们讲过山上的城，我们不单只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都是山上的城。那今天呢，既然是讲屠城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加个屠字在上面呢，就是说我们是山上的城，让人能够到我们那里去认识主耶稣，得着安息，或者藉着我们这条路能够逃到山上的屠城。若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都成就了马太第五章登山宝训主所要求我们这个八福里面其中的两样，就是说使人和睦，让人领导人到神那里去与神和睦，亦都让在个团体里面让人与人能够和睦。这个是登山部分里面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连率人要做一个屠城的时候，就不能够再做法官了，是吗？不能够再做警察了。我们需要连率。我记得我讲的时候有讲过，因为连率原是是胜过审判，这个是雅各书所提醒我们。连率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作别人的屠城，否则我们只能够作一个的 judge， 就好像约伯三个朋友猛话约伯有罪，你肯定是有罪，我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罪，天父知道，当事人会知道。唯愿神帮我们多存怜恤的心，因为怜恤人的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必蒙怜恤。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了屠城，这六个屠城他们所处地方的意义。早就有讲过，一个逃难的人怎可能圣洁呢？神就成为他的圣洁。一个逃难的人怎能够得着保护呢？耶和华就成为他们的堡垒，成为他们的高处，好像那个圈围住保护他们一样。一个逃难的人还有哪个做的朋友呢？人家看到灾难都远远走到走离开你，但是在这里说神就成为他的朋友，与他联盟，与他担负他的担子。唯愿天父帮助我们都能够学习里面所做的，成为别人的屠城。最后两三张 slide， 屠城的标记和实践。所以当我看的时候，就咁新约旧约的时候有些屠城，到今日了新约，如果我们说教会是屠城，如果说我们是别人的屠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记，一些记号，或者怎样去实践？那我就看，我就将，既然是讲到教会的话，我就将保罗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我就每一章都去看。我就因为知道每一本的书信基本上就前面是讲到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后面就讲到教会我们怎样行事为人。由罗马书跟着到顺次序，哥林多 的教会，罗马的教会，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以弗加拉太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在七封书信里面，有些东西是特别对某一间教会讲，对第二些教会没有讲，就好像淫乱的事情，就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特别很严重。加拉太教会就是离开正道，这些都有讲到。咁但系其他教会冇讲啊，帖撒罗尼加教会冇讲呢啲嘅事啊。我就揾到呢啲嘅经文咧，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卷书都有讲过。大家你可以睇呢啲嘅经文，你可以知道里边神藉保罗向教会嘅心意系乜嘢。当我看完之后说，是不是只是保罗这样写呢？那耶稣其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还有这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不知道是哪个作者，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所看的有没有些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图腾，一个教会的记号是什么呢？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约翰，其实我这里不是完全，有些我没有列出来。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惊、诧异。同样的，在作者里面所讲的，跟保罗所讲的完全一样。如果你要将它简单来讲呢，你可以说神要求教会作为一个徒成的记号，是彼此同心接纳，彼此包容饶恕，彼此认罪代求服侍，彼此相爱相顾相求。这个是徒成的记号，也是徒成的实践。其实一个记号最终是表明出上帝这个慈爱或者仁爱赐平安的上帝的同在，就是徒成的记号。这里这个 list，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逐卷来查，你看了它，将它内化在自己的里面。当我们如果记住神要求我们是彼此同心接纳，彼此包容饶恕，彼此认罪代求服侍，彼此相爱相顾相求。当我们如果能够将神的话内化在我们里面，我想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相信教会的生命也会有改变。这些不是新的，保罗或者是其他的作者，新约的作者写给教会的勉励或者是要求，不是新。当中有一个特别希伯来书我看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他有其他没有、激发爱心。这个就是我讲话，当我们内化了，然后教会的生命的改变，当教会一个人改变两个人改变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的风气，一个爱的风气。大家相信你可能去过不同的教会，你可以去不同的教会的时候，你感觉到每个教会的不同。以往 未要山即是山宅的时候，即是 border 还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当时即是开会比较多一点，有时去到一些地方我去不同的教会，我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我说当我在一间教会，我第一次去一间教会，没有人跟我说话的话，这间教会的生命明白我意思吗？ 即系如果间教会系充满爱嘅时候咧，有新朋友嚟嘅时候咧，你唔好理佢系年龄性别，你唔好理佢边度嚟，总应该有人同佢讲一句嘅话，甚至讲诶、哎、欢迎你，我去呢个教会居然可以系冇。嗱，依家呢啲嘅激励咧，唔系一啲嘅新嘅命令，大家好熟悉呢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的主所提给我们的命令，当时主要离开了，晚餐的时候跟门徒说，我赐给你一条新的命令，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难怪保罗写的书信，其他作者写的书信，就是一个爱，就是一个的徒成的标志，没有新的啊，只是有没有去行的，那个就是新。那你说又讲命令了，人不喜欢守神的命令，从亚当开始都不喜欢守神的命令。我们的仔女，我们就叫讲，或者我的学生啊，未必个个一定听啊，我们大家知道命令是好的。那我所以尝试在生命记提醒俾大家，我哋自己一啲嘅勉励。呢度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目的喺边？目的系对我哋好，想望使我们常得好处，保存生命。我哋唔中意命令，以为命令系约束我哋，但系原来命令系俾我哋生命。我们可能不喜欢彼此同心接纳，包容饶恕，认罪代求服侍。我们可能不喜欢彼此相爱相顾相及，但是原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对我们有好处，保存我们这个生命。神藉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一而再，亦都再而三，好似一个父亲叮嘱佢嘅儿女一样。第六章讲完之后，第八章又再讲翻我一样嘢。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里面要谨守遵行，即系好似怕佢哋唔记得啊，要强调。点解？原因喺边？同样叫你们存活，呢度系四个嘅应许喺度。如果英文呢？就很清楚啊 ，live in grace, enter and possess。因为当时他们是未过这个的约旦河之前，我们讲目的是要你们能够不单只是 live and increase， 不单只是能够条命保住条命，还能够人数增加，不单人数增加，能够进到这个的应许的美地。并且能够得着这个美地，这个其实属灵的意思，神属灵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我们讲，我们只是知道约旦河属灵的意思就是说，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离开埃及就是为奴之地，我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离开了，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要过约旦河，就是进入一个应许美地里面，就是主耶稣所讲这个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得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咁就好多时候我哋讲开啊，我哋生命好似唔系咁丰盛。要得丰盛嘅生命，好简单一个嘅原则，要天父来讲，听天父嘅话。因为神系信实嘅，唔会说谎。呢个讲过嘛？我哋希伯来书讲嘅话，藉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我哋能够到佢嗰度，到神嗰度作呢个嘅避难所。然后再讲，讲完之后再讲，生命记三十二章到最结末结，即系尾段啊，到最尾嘅时候，神又再提醒以色列人，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英文仲简单 ，They are not idle words, they are your life。你可以背咗佢 ，They are not。Idle words, they are your life. 是不是好？是不是好？好好好清楚。即系话你唔好听天父话，你唔好话我叫你哋行咁多， 吩咐你们要遵守命令。他们很重要，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你们的生命。即本来讲就是，如果你不行天父的话，我们如果不行天父的话，不听天父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所应许我们，为什么我们里面觉得哇 很多的怨气，或者很多的失望，很多的灰心，在困境当中好像走不到出来。天父说，你到我那里，我是你们避难所，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就说过约旦河，刚讲了个意思，目的话肯过了约旦河，叫你能够日子长久。那我们知道往后的时候，伊斯兰过了约旦河之后怎样的发展，这个大家听过很多，我不再在这里讲。那从何实践，最后一个地方，从何实践。那好了，最后我想实践作为一个的套性，因为我职业的缘故是教书，所以我一定要跟学生讲，不单是应该做什么，我会讲埋是怎样条路，咁做唔做就学生嘅事啊嘛条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实践吓，点样实践呢？教会既然系人所组成，或者徒成里面既然都系人里面人所组成嘅时候，肯定系响个人开始，从何呢、这个肯定系从自己开始。咁从自己开始呢，上次同大家分享嘅时候讲到，其中有一个嘅秘诀就系话，我哋话要有一个丰盛嘅生命，我哋要听神嘅话，行神嘅话。上个月嘅金句，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系嘛？上个月嘅金句，上次同大家分享嘅时候有讲到，我哋唔好喺呢啲基本功里面失败。所以话点解会我哋话要灵修，要睇神嘅话，要祷告，每个人都知道，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呢个系神嘅吩咐，呢个系第一步。到最后话，好使你谨守遵行。上次有分享过就系话，从遵守谨守遵行，到律法书不可离开口，到我哋灵修，中间有一步，其中系一个嘅秘诀就系话，总要昼夜思想，将神嘅话内化咗喺我哋里边，可以改变我哋嘅行事为人。呢个系真，我自己经历，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唔单止我自己经历，你听下啲人嘅见证，听啲老牧师被神重用，一啲已经唔喺我哋当中嘅老牧师，唔系喺澳洲吓，系喺第啲其他地方。佢哋自己的经验都同样讲过，但系呢啲唔系佢哋所创出嚟，明明就系约书亚一章八节同我哋所讲，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哋口，呢个第一步。如果唔灵修嘅时候，下边我哋嘅生命好难再持续落去。但有第一步之后，要怎样遵守？因为我们知道不在乎听道，乃在乎行道。这个是 James 这个雅各书跟我们所说。但是听道和行道之间，中间缺了一环是什么呢？这一环你可以有一个 weakest link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应该是一个 strongest link， 就是怎样再扣住呢？背了神的话，有人讲过背圣经背金句，哎，我有什么那么厉害？背圣经金句本身没有厉害，但是它却是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睡觉起身可以思想，心里面忧愁烦恼痛苦你可以思想神的话。我随时随处是吧，你又在坐在那里，搭火车搭飞机或走路或行路你都可以。你默想的时候，当你默想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发觉神话语的功用。所以他第一个，这个讲得太多，但我觉得太过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当中真的得到好处。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讲最后五分钟，不是讲到我们个人一样，家事徒成，家庭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徒成，本身就是一个避难所。但是在我们不少人的家庭里面，你发觉不是一个徒成，因为夫妻关系可能有问题， 同儿女的关系可能有问题。咁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图腾呢？我相信我今朝下最后呢一张 slide 上，我想希望同丈夫或者父亲讲两句嘅话。既然神将丈夫作为家里边嘅头嘅时候，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如果当中做丈夫嘅冇做过嘅时候，或者做父亲冇嘅时候咧，可能需要同我哋嘅配偶同我哋嘅儿女道歉。更需要同神道歉，因为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家里边作为徒情系需要有一个嘅家嘅祭坛嘅开始，家嘅祭坛系出自家庭嘅崇拜里边。你有细蚊仔嘅，细蚊仔唔能够坐一个钟，可能你觉得好困难，你可以有十分钟，甚至十五二十分钟，简单睇神嘅话，简单唔需要 drag on。跟他们一起看，一起的祈祷，教导他们从小能够认识耶和华。儿女不在旁边的时候更好，夫妻你可以有半个钟一个钟的时间留心仔细看神的话，一张一张去看，从旧约从新约看到旧约，旧约可以反复看完之后，一同的分享你刚所看过的，然后祷告，同心祷告，不是只是为自己家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一个国家祷告，为你认识的人，未认识主的亲人，各方面很多时候去祷告。我相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家可以成为道成。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是一个道成，我们的家是一个道成的时候，教会的光景肯定两样。为什么特别提到家呢？有两节的经文大家很熟，马太福音18:19-20，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般来讲是用在教会团契聚会上面，但是觉得呢从家开始，这里讲到只有两个人同心祷告，主就会垂听，不是两三个，两三个是聚会，只有两个人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配偶的时候，你根本就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面。这里说必要成就，你说不是，我跟我老婆或者我跟我丈夫祈祷没有成就，不是没有成就，我们一直强调一样的，就是雅各书跟我们说，我们祈求得着，为什么得不到，是不是妄求？如果我们按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一定会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从旧约到新约，一而再再三会看到神是信实的，祂是慈爱，祂是有能力，所以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时候，若我们照祂所讲的做的时候，祂为祂名的缘故一定会成就，只是不是按我们的方法和意念。可能 我想有一份更好的工，神可能说这个是你的意念，但是不是我的意念。可能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身体很困难痛苦，我都可以跟你感受到，我可以为你代祷，但是神他有的道路，若我们愿意神作为我们的指引，我们的导向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徒成的功用就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彰显出来。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人的话实在不能够帮助人，我只能够尽我所能的去讲，但求神你使用，你用你的灵去帮助弟兄姊妹，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被显为大，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